各位朋友，我是王寿南，今天跟各位谈这个题目是阳光照进了病房。在1978年2月，旧历春节刚刚过，台湾东海岸的花莲仍旧在寒风笼罩之下。在一所医院的病房里，有三张病床，其中一张躺着陈老板，一张躺着吴牧师，还有一张病床是空的。陈老板和吴牧师正在聊天，这个时候护理人员推着一个病人进来，躺在那空的病床上面，一个女人哭哭啼啼地跟着进来。吴牧师很关心地就问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。那女人回答说，这是我的儿子小熊，今年10岁，他生下来心脏就有问题，医生说要赶快开刀。最近检查他的心电图啊很不正常，恐怕心脏病很快就会发作了，如果不趁早动手术开刀，等到病发的时候就危险了。可是医生说这个手术很大，费用很贵，除了健康保险支付之外，自己要付20万块钱。我的丈夫是打鱼的，前年出海打鱼遇到台风，船沉了，丈夫也没有回来了，我们家里很穷，县政府安排我到这个清洁队里面去当队员，每个月领2000块钱，勉强养活我跟儿子，我实在是付不起20万块钱的手术费啊。说完了又痛哭起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吴牧师问道。那女人回答说，我叫黄桂枝。吴牧师说，桂枝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大家来帮你想个办法。教会本来是应该帮助弱者的，可惜啊，我的教会太穷，没办法帮忙你。我是牧师，我自己的收入很少，每个月都入不敷出。昨天，我的太太还对我说啊，家里没有米，没有钱了，你赶快去借钱来好过日子啊。哎，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吴牧师叹口气，在病房里面走来走去，不断地摇着头，忽然他停了下来，对陈老板说，陈老板，你是有钱人啊，你能不能帮助桂枝的忙啊？陈老板躺在床上闭着眼睛，当成没听见。吴牧师继续地讲说，陈老板，我讲故事给你听。1935年，美国的纽约地方法院在审判一个案子，有一个60岁的妇人，因为偷窃了一家面包店的面包，当场被店员捉住，送到警察局来。警察把妇人送到法院，法官审问以后，判老妇人有罪，罚款$10，或者拘禁10天，由老妇人任选一种。老妇人回答说，我愿意被拘禁10天，因为我连1块钱都没有，缴不起10元的罚金。但是老妇人说的哽咽起来了，但是我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， 我的女儿也生了重病，女儿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孙今年才5岁，要我抚养，我又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孙子饿得的不得了，一直在哭。我才去偷面包想给孙子吃啊，现在如果我被拘禁10天，我的孙子在家里面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当时纽约市的市长贝奥雷诺正坐在法庭旁边的席上在听这次审判，见到这个情形立刻站了起来。市长对着法庭旁听席的几十名群众说，我很同情被告，我身为纽约市长没有能够照顾好我的市民，我感到愧疚。说着就摘下了戴在头上的帽子，又从口袋里面拿出了10块钱的钞票放在帽子里，说这10块钱送给老太太，代表我对她的歉意。可是各位在座的市民们啊，你们要知道纽约市出了这个样子可怜的人，他也是我们纽约的市民啊。难道你们忘记了圣经里面耶稣说的要爱你的邻舍吗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就放5毛钱在这个帽子里面帮助你的邻舍吧。市长说完了，立刻响起了满场的掌声，大家纷纷的到市长的面前投下5毛钱，当时一共收到了47元5角，全都给了老妇人。吴牧师讲完了这个故事，望一望陈老板，陈老板睁开了眼睛说，吴牧师啊，我知道你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了，但是今天贵枝要的那不是这个10块钱啊，贵枝要的不是5毛钱啊，贵枝要的是20万啊，20万是个大数目啊，而且我做当铺生意的，经营当铺的人啊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收多付少。收一件衣服估计是值10块钱的，当铺老板会给他说6块。所以我做的买卖是要很稳赚不赔的呀。如果我借个贵资20万，他的工资那么少，孩子又那么小不会赚钱，我看啊，他这一辈子也还不出20万来。吴牧师说，这不是做买卖啊，不是赚钱的问题啊，这是爱心啊。这个时候陈老板的太太突然跑进了病房，气吁吁地说，糟了糟了，你快起来，我们的儿子出事了。慢点，吴牧师上前一把就拉住了陈太太说，陈老板手上还有在打点滴呢，你不能乱动。怎么回事啊，你慢慢讲。陈老板也着急起来了。陈太太掏出了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激动地说，阿平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和同学去爬山了，刚才阿平的同学来告诉我说，阿平跟他们走散了，不见了，他们都下了山，可是等不到阿平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各自回家了。你看现在天都快黑了，阿平还是没有回来，怎么办呢？陈老板也急了， 手有点发抖。这个怎么办呢？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啊，否则我上去找他。陈太太拿起了手帕，安慰着陈老板，叫他不要动，因为陈老板手背上有点滴。吴牧师站在陈老板的床边说，陈老板，你别着急，陈太太，你现在到警察局去报案，请他们派员警去搜查。陈老板点头说，对对对，报警。阿平如果困在山上，如果这一晚都不见了，这个不会冻死了吗？太太，你赶快去报警。陈太太拿起了手提袋就跑了出去。陈太太到了警察局报了案，可是陈太太说不出来那是哪一座山呢？阿平爬的山是哪一座山呢？花莲除了东边的临海，其他三面都是山了，范围那么广阔，哪里去找啊？于是警察局打电话给所有的山区的派出所，请派出所去搜查。由于没有任何线索，只知道有一个16、7岁的男生在山区里面失去联络了，派出所实在没有办法去搜寻，只好守株待兔了。这一晚，陈老板在病房里面心急如焚，上床躺一下，又下床走动。吴牧师在旁边也不断地安慰他。陈老板说，我跟我太太啊，年过半百，只剩下这一个儿子，万一不幸，我岂不是绝了后吗？老天爷啊，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坏事，请你饶了我吧。吴牧师拍拍陈老板的肩膀，别激动，我们来祷告吧。坐下来，我诚心的向上帝祷告，我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。陈老板迟疑地回答说，我一辈子不相信有神，祷告有效吗？吴牧师说，只要你心里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稣，祷告是你面对上帝跟耶稣说话，上帝跟耶稣一定会听到的。于是吴牧师跟陈老板就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，都闭上眼睛开始祷告。祷告了将近30分钟，陈老板跟着吴牧师说一句一句的祷告得很清楚，声音也很稳重，表情也十分的虔诚。当他们祷告完了，发现有个细微的女人的声音，他们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桂枝正跪在地下也在祷告。吴牧师说，桂枝啊，你也在祷告吗？桂枝站了起来说，牧师啊，我也是基督徒，我在为陈老板的儿子祷告。陈老板一听，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下来了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，桂枝啊，谢谢你，好感激你。第二天早晨，陈太太进了病房，满脸疲惫的表情，我昨天在警察局里面看他们到处打电话帮我找阿平啊，可是没有什么回音，没有什么消息，他们要我回去休息了，因为晚上夜已经深了，他们有消息的话立刻通知我。 我只好回家躺下去了。但是回到家完全睡不着，天一亮就赶快赶到医院来看你。陈老板拉住陈太太的手说，我跟你一样一个晚上没睡，不过吴牧师跟桂枝啊帮我们祷告，我心里就安定多了。我相信上帝会保护阿平平平安安的回来的。到了下午3点钟，忽然病房的门打开了，一个警察带着一个年轻人进来，那就是阿平。阿平立刻扑倒在妈妈的怀里，陈老板也下床抱住阿平，父母子3个人相互搂在一起大哭起来。吴牧师也陪着掉泪，桂枝则跪在地上对着窗外磕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停住了哭。警察对陈太太说，陈太太，我们把你儿子安全地送回来了，我要走了。陈老板和陈太太对警察千谢万谢。陈老板拉住儿子的手说，阿平啊，你吓死我们了。坐下坐下，喝口水，讲一讲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阿平16岁，一个个子不高的男孩子，他是个比较瘦弱型的年轻人。喝了一口水坐下来，开始讲他的经历。昨天上午我跟4个同学啊去爬山，那是什么山我们不知道，只是好奇的想上山去玩。到了下午，我们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走到了一个小山顶，大家都不想再走了。这个时候飘来了一点毛毛雨，有人说，哎呀，不要走原路下去了，原路太远了，走小路啊比较近比较快。于是呢就走了小路。所谓小路实际上不是路啊，小路只是从草丛里面找了一些有人走过的痕迹。走在草上啊是很滑的，加上正在下一点毛毛雨，很不好走。我的体力不好，他们几个人啊走得比较快，我呢这走得比较慢，走在他们的最后面，跟他们的距离就越拉越远了。走走了，走到一个比较陡的地方，我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就坐下去。那里是泥巴，那个泥巴又松又软，泥巴往下滑，我也跟着就滑下去了。其实那是连滚带滑溜下去了，我吓得大叫，可是我大叫没人来救我，可能根本没人听见。我一直就滑到了半山腰上才停了下来，我的脚跟手都被磨破了，好痛哦。我坐在地上动弹不得。这个时候天慢慢黑了，山上的冷风直接的刮下来，好冷啊，我全身都在颤抖。心里想，如果今天晚上坐在这里一晚，也许会冻死啊，也许会被野兽咬死啊。我越想心里越害怕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我的英文老师啊在课堂上跟我们说过，说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啊， 赶快叫天父救我，天父救我。天父就是上帝，我知道。但是我又没有信基督教，那上帝怎么会救我呢？但是现在是我生命的危险时候了，是管他的，先试试看吧。于是就大声的叫，天父救我，天父救我。上帝没有回应，可是对面传来了回音，上帝救我，这个回音回过来，那我自己反而吓了一跳。正在呆住的时候，忽然有一道强光照到我的脸上，让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原来是手电筒的光，有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到我面前，用温柔的声音问我说，你怎么啦？我回答说，我从上面滚下来，膝盖好痛啊，站不起来。那个人说，前面不远就有人家，我会背你去。说完了就背起了我往前走。大概走了十几分钟，果然看到了几个小屋子，那个人就敲了一间小屋子的门，一个老头开了门，那个人进了房子里面，把我放在床上。老头拿了一杯热水给我喝，又拿了几根烤得很热的热烘烘的番薯给我吃。我这才知道背我的人是林牧师，这老头是林牧师的叔叔。这个老头常年住在山上，林牧师每个月要给叔叔送食物和日常用品来。吃完了番薯，我们就睡觉了。这小屋子啊，只有一间房子，放了两张单人床，显然是这个老头跟林牧师各睡一床。林牧师叫我跟他同睡，两个人睡在一个小床上。两个人睡在一个小床上，很容易啊就会挤在一起了，甚至会掉到床下去，所以两个人当然要挤，挤得紧紧的。林牧师几乎是把我抱着睡的。我发觉这样也很好啊，两个人抱在一起很暖和啊，外面那么冷，睡在里面抱在一起真的是暖和，我身上的那寒冷啊，渐渐的就消失了。而且我被林牧师抱着，有很大的安全感，解除了我的恐怖感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睡着了，一直睡到今天早晨才醒来起床。我觉得膝盖不痛了，可以走路了，但是林牧师啊，不让我走，他坚持要背我下山。林牧师背着我大约走了一个多钟头的路，到了一个小部落，找到了那个部落的酋长。那个酋长说，昨天晚上啊，派出所打电话来问有没有发现一个姓陈的学生在这个山上迷了路，如果发现了就赶快要送到警察局去。于是林牧师向酋长借了一部机车，带着我到了警察局。一个警察开了警车送我们到医院来了。阿平一口气把这个历险的经过说完了，妈妈搂着阿平说，林牧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，我们要去谢谢他。阿平说，林牧师的教会就在我们的家附近。陈老板说，感谢上帝听到我的祷告，派了林牧师当天使来救你。 等我们回家以后，我们全家要去教堂。现在带阿平去门诊，请医生来替阿平检查一下有没有受伤。说着就跟陈太太拉着阿平出去。刚走到门口，陈老板忽然停了脚，转过头来对桂枝说：“桂枝啊，你要的那20万块钱我借给你。啊，不是借给你，是送给你，不要还了。你告诉我你住在哪里，我出院以后就送来。”桂枝猛然跪下来，不断的磕头。吴牧师也跪在床边祷告，两行泪水止不住的在流。阳光从窗户照了进来，整个病房温暖了起来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